我们继续要来看这个摩西在他临死之前他为以色列的祝福。摩西的祝福，上次我们提到开始的引言，今天我们会把他的祝福来传讲完毕。而在引言跟结束这两个部分，摩西都是向耶和华发出赞美，他是以对耶和华的欢庆跟赞美来开始，也是以对耶和华的欢庆跟赞美来结束。所以一头一尾形成一个框架，来把中间摩西对于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祝福框在这一头一尾对耶和华的赞美之间。而在开始跟结束这两个对耶和华的赞美，都是以耶和华保护以色列的大能，帮助他们打败他们的仇敌为主题。我想我们都知道，他们正预备好马上要过约旦河去得迦南地为业。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祝福在开始跟结束对耶和华的欢庆跟赞美中，特别以耶和华他的大能能够保护他的百姓，为他们征战，打败他们的仇敌作为主题。而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结束的赞美，同时也就讲到神赐给以色列人在应许之地可以安全的居住，并且享受神赐给他们一切的福祉。上次我们已经看了摩西对为流便支派、为犹大支派还有为利未支派的祝福。关于摩西对利未支派的祝福，是在所有支派祝福里面与对约瑟的祝福都是最长的。摩西他提到利未支派为什么蒙福历史的原因，因为这样子的历史性的原因，利未支派显出对神的约的忠诚和忠心。所以摩西就说利未支派他们就蒙神特别的拣选来担任祭司的职任。这是我们上次讲到摩西对利未支派的祝福前面的一部分。而摩西对利未支派的祝福的最后结束，第十一节，乃是他为利未支派的祷告。他祈求神降服在利未支派的力量上，我们和合本不知道为什么把它翻成他的财物上。也就是说摩西为利未支派祷告，他说耶和华求你赐福他的力量。换句话说，摩西祈求耶和华赐力量给利未支派，使他们在担任教导律法和担任敬拜礼仪中保这样的工作上可以产生讨神喜悦的成果。所以他祈求耶和华赐力量给利未支派，这样子他们可以在他们神差他们的使命和工作上教导神百姓神的律法，并且在敬拜的礼仪、烧香献祭这样的事宜当中，利未人他们有足够的力量来执行神给他们这样的使命和职任，以至于他们能够产生一个讨神喜悦的成果，在他们的工作上，他们完成的工作上能够讨神的喜悦。同时摩西也祈求神来保护利未支派，那些起来攻击他和恨恶他的人，愿你刺透他们的腰，使他们不得再起来。所以摩西祈求神能够提供保护，使他们不被仇敌伤害，来毁灭他们的仇敌。好， 当摩西为利未支派祝福之后，紧接着摩西是为便雅悯支派来祝福。便雅悯和约瑟是两兄弟，约瑟是哥哥，便雅悯是弟弟，但是在这里摩西是先祝福便雅悯支派。所以摩西说，论便雅悯说，耶和华所亲爱的。便雅悯被描述是耶和华所爱的，这个描述其实在第十二节出现两次。摩西是说耶和华所爱的，在他的身边，住在安全的保障中。和合本把它翻成必同耶和华 安然居住。其实他是在耶和华的身边，住在安全的保障中。他终日，也就是耶和华终日护庇他。然后摩西再一次说，耶和华所爱的，住在他的两肩之间，住在耶和华的两肩之间，或者说安息在耶和华的两肩之间。便雅悯被称为是耶和华所爱的，可能是反映创世纪第四十四章第二十节，约瑟那时候在埃及做宰相，然后呢他的哥哥们去埃及敌粮，那这个故事我想大家都很熟悉。后来约瑟跟他的哥哥们相认，但是在跟他们相认之前，约瑟要扣留便雅悯，让其他的哥哥们带着粮食回到迦南地，但是要把便雅悯留下来。那时候犹大他就出面来对约瑟来陈明，必须便雅悯必须要回去，因此犹大宁愿替便雅悯 留在埃及，而请求约瑟把便雅悯让便雅悯回去。所以在创世纪四十四章二十节，犹大说，我们对我主说，我们有父亲已经年老，还有他老年所生的一个小孩子，他哥哥死了，他母亲只撇下他一人，他父亲疼爱他。因为雅各以为约瑟已经被杀，所以呢雅各跟便雅约瑟跟便雅悯都是拉结所生的。好，所以便雅悯被称为是耶和华所爱的，他在耶和华的身边，住在安全的保障中，并且耶和华终日护庇他。这是描写便雅悯支派他们得享耶和华特别的保护。所以摩西再一次说，耶和华所爱的，住在他的两肩之间，或者说耶和华所爱的安息在耶和华的两肩之间。那当然这又是把神描写成好像我们人一样，两个肩膀，两肩之间。如果我们知道这个两肩之间所说的就是前面这个胸怀，所以呢是我们可以把它说，便雅悯住在耶和华的两肩之间，乃是靠近耶和华的胸怀。所以这是描述神的怜爱和保护的地方。好像我们看到父母妈父母保护孩子，一揽把孩子拥在这个胸怀的前面。所以靠近耶和华的胸怀，在他两肩之间靠近耶和华的胸怀，就是描述耶和华的怜爱和耶和华的保护，表明神向便雅悯支派所显出最柔和的怜悯，以及便雅悯支派在神的保护之下，他们可以享受最牢固的安全，是在耶和华的两肩之中，靠近他的胸怀之处。所以就强调神向他们显出最柔和的怜悯，而且他们在神的保护之下， 他们可以享受最牢靠的安全。好，这是摩西祝福便雅悯支派。接下来摩西就祝福约瑟支派，就祝福约瑟。约瑟其实是包含两个支派，以法莲支派和马拿西支派。因为在雅各临死之前，他告诉约瑟说，约瑟在埃及所生的两个儿子要归给雅各，所以雅各为以法莲和马拿西来祝福。而这里摩西对约瑟的祝福是另一个最长的祝福，可这个长度是比为利未支派的祝福更长，所以这个祝福的长度是与约瑟在将来将要得到的重要性是相当的。约瑟也就是以法莲跟马拿西两个支派，在将来在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当中会占一个重要的地位，所以这个祝福的长度就与约瑟在将来得到的重要性是相当的。而接下来摩西对约瑟的祝福是为约瑟的地能够出产丰富而且繁荣来祷告。这一部分摩西为约瑟的祝福是类似雅各约瑟的父亲临死之前为他的十二个儿子祝福，其中雅各为约瑟的祝福。在创世纪第49章第25节到26节，雅各为约瑟的祝福，雅各说，你父亲的神必帮助你，那全能者必将天上所有的福、地里所藏的福以及生产乳养的福都赐给你，你父亲所住的福胜过我祖先所住的福，如永世的山岭、至极的边界，这些福必降在约瑟的头上，临到那与弟兄迥别的人的顶上。所以我们看到这里摩西也是一样，他为约瑟祝福，他提到天上，提到地上一切所有的福，并且这些福临到约瑟的头上，就是临到那从弟兄中被分别出来的人他的头上。那我们就看摩西他祈求神能够赐福给约瑟的地，而在这个摩西的这个祝福当中，我们和合本如果大家看一再重复翻译，和合本把它翻成宝物或者翻成至宝，那其实你如果读英文圣经，有时候它是把它翻成是最好的 choicest， 是最好的或者说最美好的，那也就是最珍贵的、最宝贵的。所以在这个赐福摩西宣告对约瑟的赐福这个段落里面，和合本把它翻成宝物或者珍宝，这个字这个希腊字其实是同一个字，也就是说无论翻成宝物、翻成珍宝、翻成最好的、最上好的物，在希伯来文都是同一个字，一共重复出现五次，那就是要表达这个对约瑟的赐福是一个真正的赐福，真正是神的一个赐福，真正是从神而来的一个赐福。所以摩西首先说祈求神使约瑟可以得着从天上来的最上好的之物，这个从天上来的最上好之物所指的就是雨水和露水。但是摩西也祈求神赐给约瑟在地面下的深水，在地面下的深水所指的就是泉水和江河的水源，泉水是在地下，还有江河的水源，这些摩西以 在地面下的深水来描述。所以摩西祈求神使约瑟可以得到从天上来的最好的东西，那就是雨水和露水，也能够得到在地面下的深水，从地下所涌出的泉水以及江河。这些丰富的水将使约瑟的地被浇灌，而使农作物生长，所以可以有丰富的收成。特别在巴勒斯坦，我们知道跟在埃及是很不同的地理的一个状况。埃及是有一条尼罗河，两个河两岸是平原，所以在埃及生命记第十一章说他们是要踩水车，也就是要引水灌溉。但是在巴勒斯坦，巴勒斯坦的地理中间是一条山脉，所以只有很少所谓的那种河岸的平原，因此他们农作物生长所需要的水分是要依靠耶和华这位创造的神按时后赐下雨水。所以圣经里面以秋雨跟春雨来描述，秋雨是他们撒种之后下的雨，秋天，而春雨是在收成之前的雨，使他们农作物可以最后成有很好的成长，所以可以有丰收。这是摩西祈求神赐福给约瑟的地第一方面。然后接下来摩西说也祈求神使约瑟可以得到太阳所生产的最上好的东西，和合本把它翻成太阳所晒熟的美果，其实原文还是 the produce of the sun， 太阳所生产的最美好的东西和月亮所生产的最上好的东西。这个月亮在这里摩西用的是复数，所以这个复数的月亮乃是指月亮的不同状态。我们知道月亮有满月的时候，有勾月的时候，所以这个月亮的复数所指的是月亮不同的状态，因此就指向月份节期，所以这个复数就指向月份和节期。我们现在有一个月一个月，这个月亮每一个月都会有满月的时候，也是有勾月的时候，月亮不同的状态，所以就指向月份跟节期。因此这里摩西是祈求神使约瑟的地所生产的农作物能够被阳光滋养。我们晓得植物需要阳光才可以进行光合作用，才可以产生养分，才可以使它们生长。所以摩西祈求神使约瑟的地的农作物可以被阳光滋养，那么就可以在一年中的不同季节成熟，并且结出最美好的果子。所以以色列巴勒斯坦地从四月开始到六月是谷类的收成，然后从七八月一直到十月，就是我现在讲的都是我们的阳历，从七八月一直到十月就是橄榄、无花果、葡萄这些的收成。因此约瑟的地能够被阳光滋养，他们得以在一年中的不同季节成熟，来结出最美好的果子。然后摩西接着提得着古山岭最上好的出产和永存的山丘最美好的东西。摩西继续求神使约瑟的地能够得到上古的山岭，上古的山岭最好的产物，得到永存的山丘最美好的东西。换句话说， 这个山岭还有山丘也蒙神的赐福。约瑟的地，在约瑟的地，山岭跟山丘也充满了生产力，因此山岭和山丘能够生长茂密的树林。换句话说，这个丰富的生产力也涵盖约瑟的地的山岭跟山丘，所以在约瑟地的山岭跟山丘就有茂密的树林。那为什么山岭跟山丘，山岭被称为是上古的山丘，山岭，山丘被称为是永存的山丘呢？因为这些山的存在跟我们人类的存在如果来形成对比，那这些山岭似乎是永存的，世世代代过去这些山仍然矗立在那里。所以这是摩西为约瑟的地能够蒙的赐福，各方面所蒙的赐福。因此摩西提到这些各方面的赐福，乃是在约瑟的地自然界所提供的繁荣和丰富。摩西就做一个最后的摘要，得着地所生产的最上好的东西，最上好之物，以及它的丰满。我们和本把它翻成得地和其中所充满的宝物。摩西祈求约瑟的地可以得到地所生产的最上好之物，并且地所生产的这些上好之物是丰富的，是繁茂的。换句话说，摩西祈求约瑟的地的生产力可以达到完全，达到最高的生产力，可以达到十足，达到丰满。但是当摩西这样子来为约瑟的地祈求能够享受自然界所供应的这样的繁荣跟丰富，摩西立即指向自然界这些富裕的来源，自然界这一切的富裕的来源，摩西说是来自于住荆棘中那一位的恩惠。和本把它翻成喜悦，其实是说明自然界这一切富裕的来源是来自于住在荆棘中那一位的恩惠。住荆棘中那一位，我相信我们大家很快可以想到，这是暗指向摩西看见神在荆棘的火焰中向他显现的这个事件，也就是在何烈山摩西遇见了耶和华神。出埃及记的第三章第二节到第四节，所以耶和华是在何烈山首先向摩西显现，而且他向摩西启示他是耶和华我是。约瑟所蒙的赐福，他一切福分的来源是来自于耶和华的恩惠。这位曾经在何烈山首次向摩西显现并且启示他是耶和华，他是我是的这一位神，他的恩惠乃是约瑟一切福分的来源。但摩西不仅是以此来表明所有约瑟所享受的自然界的富裕的来源是来自于耶和华的恩惠，同时这也表明耶和华的恩惠就把意义跟价值赐给所有地上的福分。所有自然界的福分本身我们知道是神的创造，但是 能够得享地上的福分，真正的意义和真正的价值乃是在于耶和华的恩惠，所以耶和华的恩惠才赋予所有地上的福分所具有的意义跟价值，而且耶和华的恩惠胜过所有地上的福分。也就是说，地上自然界的富裕是来自于耶和华的恩惠所赐的，但是也是耶和华的恩惠才给予地上的福分真正的意义跟价值。同时耶和华的恩惠是胜过，是超越地上的福分。这是为什么先知哈巴谷他所唱出的那首信心之歌，哈巴谷书的第三章，他可以在最后结束的时候达到一个信心的最高潮。他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子，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地上的福分真正的意义是在于这位赐福的神。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跟世人有什么不一样？我们追求的是什么？我们能不能像先知哈巴谷一样的，虽然一切生产都没有，不管是农作物，不管是畜牧，但是他说他单单因耶和华而欢心，因耶和华的救恩而喜乐。所以这就是摩西为什么他论到约瑟的赐福，神给约瑟如此丰富如此繁茂的地上的福分，但是摩西立刻他就指向这个地上福分的来源。然后摩西说，愿这些都归在约瑟的头上，都临到约瑟的头上，临到在他的弟兄中被区别出来的那一位头上的冠冕。我们和合本把它翻成与弟兄迥别的顶上，如果我们比较直接翻译，他是从他所有的弟兄中被区别出来而临到他头上的冠冕。所以摩西跟雅各都给予约瑟这一切地上的丰富福分的赐福，而这一切的丰富和繁荣是临到约瑟的身上。但是同时摩西也描述约瑟的身份，他说约瑟是从他的弟兄中被区分出来的，而且他说他头上的冠冕，约瑟头上的冠冕可能是指他个人在埃及被升到一个高位，也就是担任埃及的宰相。但是约瑟头上的冠冕也可以是指以色列的君王时期，以法莲跟马拿西两个支派在以色列君王时期所占有的地位和重要性，所以可以兼具这两方面。因此约瑟的身份，他在他所有的弟兄中是被区分出来的一位，并且他在埃及被升为高位，而在以色列将来的君王时期，以法莲跟马拿西两个支派会占有高及比较高的地位和重要性。然后摩西就描述约瑟，他说约瑟是头生的公牛， 具有威严，他的两脚是野牛的脚，他以他们来抵触列国，直到地极。然后摩西说，这些脚是马拿西的万万，这些脚啊，对不起，这些脚是以法莲的万万，这些脚是马拿西的千千。这个描述其实是以公牛的比喻来描述约瑟军事力量的能力。这个公牛的两个脚是强有力的，可以抵触，可以抵触所有四周的东西或人或其他的动物。所以呢，摩西用这样的一个比喻来描述约瑟军事力量的能力，他以他的两个脚来抵触列国，那也就是描述在战争中约瑟能够制服列国。直到地极，这是一个夸张的表达法。在战争中约瑟可以制服列国，直到地极是描述约瑟军事的征服力量是没有任何人或任何东西能够阻挡的。所以直到地极用这样的一个夸张表达法来描述他所具有的征服列国的军事力量是没有任何人或任何东西能够阻挡的。然后摩西说，这些脚是以法莲的万万，马拿西的千千。我想大家都记得当大卫打败哥利亚的时候，妇女唱歌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因此大卫心中就对大卫对不起，扫罗心中就对大卫产生了嫉妒。这里提到这些脚是以法莲的万万，是马拿西的千千，乃是表明在这两个支派中，这仍然是描述他们征战得胜啊，以法莲的万万，马拿西的千千。但是以法莲被说是万万，马拿西只是千千，就表明以法莲是比较重要的，是为首的。当雅各为约瑟的两个儿子祝福的时候，雅各把他的右手按在以法莲的头上，左手按在马拿西的头上，约瑟看到了就很不喜悦，他跟他的父亲说，父亲不是这样，为什么？因为马拿西才是长子，以法莲是次子。可是约瑟说雅各说，我知道我知道。所以雅各在他为马拿西跟以法莲祝福的时候，事实上他立以法莲在马拿西之上。好，这是摩西为约瑟最长的一个祝福。而接下来摩西就祝福西布伦跟以撒迦两个支派。西布伦跟以撒迦是利亚所生的最年幼的两个儿子，在分地的时候，这两个支派也得到相邻的地为业，所以在这里就被联合在一起来祝福。所以摩西说，论西布伦说，西布伦啊，你出外可以喜乐，以撒迦啊，你在帐篷里可以喜乐。西布伦出外，摩西说，愿你喜乐。以撒迦你在帐篷里，摩西说，愿你喜乐。这个出外跟在帐篷里就相当于出和入。如果大家记得诗篇121篇，你出你入，耶和华必保护你。出跟入，这是一种希伯来的表达法，来涵盖他们每日生活中的每一方面。出和入就涵盖了他们生活中的每一方面，每一天的生活里面的每一方面，每一个可能的行动，每一个生活的样式。所以摩西祝福他们，要在他们每天生活中一切的行动都要喜乐。 然后摩西说他们要把百姓招到山上，我们和合本把它翻成列邦，其实不是，英文是 the peoples， 这个复数 the peoples， 他们希伯伦跟以撒迦要把百姓招到山上，在那里献公义的祭。这些百姓所指的乃是以色列其他的支派，所以这里摩西是描述这两个支派，他们是如此的繁荣和兴盛，因此他们把耶和华赐给他们的丰富的福分带到山上献祭来感谢神。他们把耶和华赐给他们极丰富的福分带到山上去献祭来感谢神，所以他们就呼召其他的以色列民，呼召其他的支派也来参与跟他们一起献祭，一起来为他们所得享的这么丰富的福分来感谢神。但是这里说他们所献的是公义的祭，这个公义的祭就表明他们是按照律法的规定来献，不是去效法外邦。如果你看以色列历史，常常说他们在各高冈上各茂密的树下献祭，那是效法迦南人在山上的丘坛献祭给他们的偶像。但是这里他们在山上向耶和华献祭乃是献公义的祭，表明说不是照这些异教献祭的方式，而是照律法的规定来献祭。同时这个公义的祭也是指以正确的心态和正确的属灵了解来献祭，这才叫公义的祭。换句话说，献祭不仅仅是仪式，法利赛人他们是严格遵守律法，他们献上十分之一，连茴香连芹菜那种很小的这是制香的这些东西，他们都要量称十分之一，他们真的是严格的照律法的规定，但他们却忽略了献祭应该有的正确的心态以及献祭真正属灵的意义。所以公义的祭是必须，也是必须以明白献祭属灵真理的意义这样的心来献祭给神，是带着明白献祭属灵真理的意义这样的心来献祭，也按着律法的规定来献祭，这样所献的祭才是公义的祭。然后摩西说因为他们将吸取海洋的丰富和沙中所藏的珍宝，这是描述他们享受的丰富和繁荣的来源。希伯伦跟以撒迦支派所享受的丰富的繁茂的来源是来自于渔业产品，吸取海洋的丰富和沙中藏的珍宝，所以他们所蒙的这个福分繁荣丰富的来源是来自于渔业产品，还有航海的交易以及航海的工业等等。好，然后摩西接下来就祝福迦得支派，但是为迦得支派的祝福，摩西首先来赞美耶和华，他说赞美使迦得扩张的神。我们晓得以色列民在过约旦河得迦南地为业之前，他们先征服了约旦河东边亚摩利王西宏 还有巴山王噩这两个王所拥有的诚意和他们所拥有的地。所以摩西赞美耶和华的良善，使迦得扩张，就是使迦得的领土扩张，所指的就是当以色列人征服约旦河东，亚摩利王和巴山王噩，亚摩利王西宏跟巴山王噩夺取他们的地，流便支派和迦得支派就去向摩西要求把这个地赐给他们为业，因为他们看见约旦河东的亚摩利王和巴山王的地其实是很适于放牧的，他们有很多的牲畜，所以就去求摩西把这个地赐给他们为业。于是摩西把约旦河东亚摩利王两个亚摩利王的地就赐给迦得、流便跟马拿西半个支派，所以摩西就赞美耶和华的良善，使迦得的领土扩张。然后摩西就描述迦得军事的征服力量，他说迦得好像一头蹲下的母狮，和合本翻成侏儒母狮，其实 lie down， 迦得好像一头蹲下的母狮，母狮子能够撕裂膀臂，连头顶也可以撕裂，这就是描述迦得支派的勇敢以及征服的能力，也就是军事的征服的能力。迦得支派是非常的勇敢，而且拥有军事上征服的能力，但这个能力乃是来自于耶和华，所以这是摩西为他们祈求耶和华把这样的能力赐给他们。然后摩西描述迦得为自己选择了头一段 the first part， 也就是指最好的 一份地，迦得为他们自己选择了最好的一份地。当摩西把约旦河东的地分给这两个半支派的时候，流便支派所得的地是在南边，马拿西半个支派所得的地是在北边，迦得所得的地就是介于流便跟马拿西两个支派之间，是在中间，而中间的这块地是最大和最好的一份。所以这里说迦得为自己选择了最好的一份地，是设立律法者的份，也就是说是属于领袖的份。但是最后摩西提到迦得要和其他的以色列支派一起来执行神公义的旨意以及神的法令，这里我们和本翻成他施行耶和华的公义和耶和华与以色列所立的典章，变成是他在遵守律法。其实这里是说迦得要和以色列一起来执行神公义的旨意以及神的法令，这个典章其实是 ordinance， 神的法令。那是指什么呢？就是指迦得支派虽然已经在约旦河东得到领土，可是他们仍然有责任要和其余的支派一起渡过约旦河，去和迦南人征战，来执行神对迦南人公义的审判和刑罚。如果我们记得创世纪第十五章，神向亚伯拉罕启示他什么时候才要使亚伯拉罕的后裔可以得到迦南地为业呢？神说亚伯拉罕后裔要服侍一个国家400年，400年以后神才要带他们离开这个国家，带他们进入应许之地。原因是迦南人的罪恶还没有满盈，我们已经说了这个满盈好像一个杯子，你里面装了水，这个水还没有装到满，意思就是说虽然迦南人的邪恶是配得神公义的审判跟刑罚，但是神的宽容跟忍耐没有立刻按他们所该得的来报应他们，神期望借着他的宽容跟忍耐 迦南人能够转离他们的恶，能够悔改。但是迦南人没有转离他们的恶，继续不断的作恶，到一个极限。到什么极限呢？也就是所谓这个蛮夷，到神的宽容和忍耐的极限。到了神宽容跟忍耐的极限达到的时候，就再也没有机会了，神必须执行他公义的审判跟刑罚。所以虽然迦南地是神应许要赐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为业，但另一边来看，也是因着迦南地的罪已经满盈，神必须对迦南人的邪恶执行神公义的审判跟刑罚。所以迦得虽然已经在约旦河东得地为业，得到了领土，然而他们仍然有责任要和其他的以色列民一起过约旦河，去攻打迦南人，跟迦南人征战，来执行神对迦南人公义的审判跟刑罚。所以那时候他们去求摩西把约旦河东的地给他们的时候，摩西首先是斥责他们，意思就是说你们不可以又像在这个加底斯巴尼尔那十二个探子中的十个探子一样，使百姓不上去得应许之地。所以摩西说，他如果把约旦河东赐给流便迦的支派为业，他们仍然必须要带着兵器跟其他的支派一起过约旦河来攻打迦南人，直到他们得神应许的迦南地作为产业。好，所以这个就是摩西对迦得支派的祝福。然后摩西就祝福但支派，他说但是小狮子从巴山跳出来，这是一个比喻，比喻但的力量，但支派的力量好像幼狮，好像小狮子仍然有一些胆怯啊，这小狮子不能像已经长成的公狮跟母狮毫无畏惧。所以但的力量好像小狮子，好像幼狮仍然有点胆怯，但是从巴山跳出来，意思就是说但是他会成长，会成长成为成年的狮子所具有的完全的力量，因此他就从巴山跳出来。这只小狮子是会成长，虽然现在他的力量有一点胆怯，但是他会成长成为像成年的狮子一样具有完全的力量，会跳出来。所以仍然是描述但支派在征战中能够得胜的一个能力，但支派在征战中可以得胜的能力。然后摩西就祝福拿弗他利支派，摩西说拿弗他利支派饱受恩惠，和合本把它翻成竹沾恩惠，是饱受一样的意思，饱受恩惠，满了耶和华的赐福。拿弗他利也是蒙耶和华大大的赐福，所以摩西说拿弗他利支派饱受耶和华的恩惠，满了耶和华的赐福，他所蒙的福是得着海和南方为业，和合本把它翻成得到西方跟南方为业，有一些版本也是这么翻。其实这个摩西的祝福里面有很多很难解释的一些字句，所以这里，但是大部分很多你如果看英文的版本是翻成他所蒙的赐福是得到海，或者把它翻成湖，得到海或湖以及南方为业。这个海跟湖所指的就是格尼沙勒湖或者加利利海，加利利海，但其实是一个湖，格尼沙勒湖。加利利海这个地区是极其的肥沃，并且充满物质的丰富， 所以拿弗他利是饱受恩惠，满了耶和华的赐福。可是拿弗他利在加利利的这个地区最丰富的福分，还不是这些土地的肥沃以及物质的丰富。加利利地区最丰富的福分是这个地区乃是弥赛亚传道工作的范围，这是最丰富的福分。所以在马太福音第四章记载，耶稣他开始他的传道工作，他听说约翰下了监，他就退到加利利去，然后离开拿撒勒往加百农去，就住在那里。那地方靠海，在西布伦和拿弗他利的边界上。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从那时候起，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是引用以赛亚书马太福音的第四章，描述耶稣他传道的工作是在加利利的地区。好，最后摩西祝福亚瑟支派。亚瑟这个名字本身的意义就是快乐或者蒙福的意思，所以这里摩西对亚瑟支派的祝福是针对亚瑟的名字他做了注释。摩西说亚瑟是在儿子中最蒙福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和合本把它翻成享受多子的福乐，你看任何的英文版本都是 He is the most blessed among sons， 是在所有的儿子里面最蒙福的，意思就是说是在雅各所有的儿子里面最蒙福的。换句话说，亚瑟所蒙的福是胜过雅各的众子，他是特别被他其他的弟兄所恩惠的，这里说得他弟兄的喜悦，他是 favored， 是特别喜爱的，是被他其他的弟兄特别喜爱的。而他所蒙的福是什么呢？是可以把脚站在油中，把脚站在油中。当然有人说这个亚瑟那个地区出产很多的橄榄树，那么所以就很多的橄榄油，其实这是一个比喻的表达，而且是一个夸张的比喻的表达，把脚站在油中，来描述亚瑟的地一切的肥沃和繁茂，是这么的肥沃，以至于可以把脚站在油中。然后摩西说，你的门栓是铜的，是铁的。这个门栓是铜的铁的，铜跟铁是最坚固的金属，所以门栓是铜的铁的，乃是描述亚述的碉堡是不能被攻取的。你知道这个城堡有城门，这个城门的门栓是铜的是铁的，所以是描述亚述的碉堡是不能被攻取的，所以这就可以保护亚述可以不受仇敌的侵害。他的门栓是铜的铁的，他的碉堡是不能被攻取，可以保护亚瑟不被仇敌来侵害。因此摩西说，按照你的日子，所以你的力量也将是这样。和本翻成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可以这样翻，意思就是说按照你的日子，你有多少的日子，你的力量也将是多少。这是最被误用的一节经文，我想你们大家现在想的就是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如何。你如果生活在神面前，你过一个很亲近神的生活，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如何。这完全是叫做断章取义的解释，因为在这里上下文，你的门栓是铜的是铁的，按照你的日子，所以你的力量也将是这样。 换句话说，你的门栓铜了铁的，是讲到亚述他们这个碉堡是坚固，不能被攻取。因此摩西祈求神使亚设支派在神赐给他们的日子有多久，神赐给亚设支派存留的日子有多久，他们就蒙神赐力量赐保护也有多久。换句话说，这是在上下文仍然是讲到亚述蒙神赐军事的力量和保护，所以他们蒙神赐给他们的日子有多少，摩西祈求他们也可以得到神所赐的军事的力量跟保护有多少，有多久，也有那么久。好，所以摩西为这些以色列的支派祝福，最后结束，他再一次来欢庆跟赞美耶和华。所以这个祝福的结语跟祝福的开始都是对耶和华的欢庆和赞美。首先摩西赞美耶和华，他说耶稣人的神是谁像耶稣人的神，或者说没有像耶稣人的神，没有像耶稣人的神，也就是表明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是无可比拟的。 None is like Yahweh， 没有，没有像耶和华的神，他是无可比拟的，他的伟大是独一的。然后摩西就描述他的伟大，摩西说他乘驾在诸天来帮助你， He ride on heavens， 他骑在天上，但是是一个复数，诸天，他乘驾在诸天来帮助你，在他的威严中他骑在天空， ride on heavens， 不是 ride on skies， OK。 所以摩西描述神好像乘驾在乘车一样，乘车驾驭在诸天来帮助以色列，在他的威严中他骑在天空，这再次是把神描写成好像人一样。而这个描写神 描写神驾云，乘驾在好像驾云作为他的战车在天上在行驶，他这样子的对耶和华的描述，就好像地面上的君王驾着战车，然后呢速速的急忙的去帮助他的百姓。当然诗篇里面有许多的诗篇都讲到神驾云行在天上，这样的一个描述也是强调宇宙是神所创造的，因此所有自然界都成为神的仆役，是可以 为神效力。所以在旧约里面很多的诗歌，譬如说狄波拉所唱的诗歌，巴拉打败了这个夏所王的将军巴巴拉，狄波拉唱的诗歌就讲到神好像使用天上的星星月亮来帮助以色列征战，这是用诗歌的题材，但是强调这位神是宇宙的创造者，所以所有的自然界都为他效力，是他的仆役。那这里以地上的君王驾马车，驾着战车出战，来描述神这位战士，他驾云乘驾在诸天之上，急速的去帮助他的百姓。而摩西接下来说，他是亘古的神，和合本翻成永生的神，这里是说亘古，就是说从古就存在的神。 亘古的神是你的居所，他永远的膀臂，永久的膀臂在你之下。这是进一步说明神的帮助和神的保护，因为神驾着马，驾着天云在诸天上行驶，急速的去帮助以色列。所以摩西进一步来描述神的帮助跟保护，他说亘古的神，这个亘古表明神从亘古就已经存在，他是永恒的神。所以这是要来强调以色列这位神的伟大，他是亘古就存在，因此他的帮助是有功效的，他的帮助不是没有能力的，乃是有功效的。而他是以色列的居所，意思就是指他是以色列的避难所，他是以色列的避难所，以色列可以在神那里躲避危险。所以这里说耶和华是他，这位亘古的神是他们的居所，他们可以在神那里来躲避危险。然后他永久的膀臂在以色列之下，这是用另一种方式来描述神的帮助，永久一样的，或者翻译成永恒，是再一次强调神的膀臂所具有的能力跟威严。也就是这个神的膀臂也是用把神描述成像人一样，他的膀臂具有能力跟威严，但是永久也是再一次来强调神的能力。神是以色列的战士，他要把以色列的仇敌赶出去。所以这里说到这个他要撵出仇敌，说毁灭嘛，毁灭吧。神成为以色列的战士，他可以把以色列的仇敌赶出去，而且消灭他们。最后摩西来称颂以色列是有福的，以色列的蒙福是超越其他任何的国家。所以摩西首先说，以色列啊，你是蒙福的，有谁像你，一个被耶和华拯救的百姓。在所有的列国中，有谁哪一个国家像以色列？唯有以色列是被耶和华拯救的百姓。然后摩西说，他是你的帮助的盾牌，他是你的威严的刀剑。耶和华是以色列的帮助的盾牌，耶和华是以色列的威严的刀剑。这个盾牌是保护性的，刀剑是攻击性的。所以再一次描述耶和华他提供的保护以及拯救，他保护他的百姓，并且打败他百姓的仇敌来拯救他们。因此最后摩西说，你的仇敌会在你面前屈服，你会踏在他们的高处。这个踏在他们的高处其实就是踏在他们的这个背脊，他们的背上。在约书亚攻打迦南地的时候，他们用脚踏在迦南地这些王的颈项上，那是表示说制服了他们，伏在约书亚的权柄之下，这些王被制服，伏在约书亚的权柄之下。所以都是描述神要打败以色列的仇敌，使以色列的仇敌屈服在以色列之下。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一首摩西在这个第33章，摩西为以色列的祝福有很重要的真理。首先，整卷生命记一再的强调，不断的强调耶和华是独一的。第四章，除他以外没有神，没有人可以跟他来相比拟，所以耶和华是独一的，耶和华的伟大和可畏是无可比拟的。但是耶和华是独一的，他的伟大和可畏是无可比拟， 同时就可以引申出以色列是耶和华的百姓，因此以色列也是独一的，没有任何国家像以色列一样。所以在这个祝福最后的结束的赞美就呼应这两方面的断言。二十六节，没有像耶稣伦的神。二十九节，有谁像你，以色列？所以以色列的神是独一，是没有任何人像他，但是他的百姓以色列也是独一，没有任何百姓像以色列，他们是耶和华所拯救的百姓。耶和华是被分别出来的，他的百姓也是被分别出来的，这是生命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强调。但是另一方面，生命记是以色列人预备过约旦河进入应许之地的一卷书，他们是站在约旦河东的摩押平原，对着耶利哥城，即将要渡过约旦河去得迦南地为业。摆在以色列面前的是实际的征战，不但是一个实际的征战与迦南人的征战，但同时也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因为迦南的人的偶像会成为他们的这个试探。所以摆在以色列百姓面前呢，是实际的和属灵的征战，他们将面对仇敌。但是这个祝福，我想刚刚大家我们这样子把对每个支派的祝福都去讲述之后，我相信大家得到一个很强的印象，就是他们军事的力量，他们能够征服他们的敌人。所以摩西的祝福提供一个确据，在跟敌人的冲突中有神的保护和拯救，神的大能会帮助他们打败他们的仇敌。对我们新约的百姓来说，这就是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给予以弗所教会的劝勉。在新约的以弗所书第六章，使徒保罗劝勉以弗所教会，他说，我还有末了的话，也是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的全副军装，这个所赐的哈，其实是加上去的，这个军装是神的军装， The armor of God。 你们要穿戴神的军装，要拿起神的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并且成就了一切，还可以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拿着信心当作藤牌，可以灭尽恶者一切的火箭，并且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保罗说，也为我祈求。这是我们基督徒今天所打的仗，我们今天不是打那个实际上军事的征战，而是打一场属灵的仗。而我们的危险是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去征战，因为我们的仇敌，这里保罗讲得很清楚，我们的仇敌不是一个敌人，人类的仇敌，我们的仇敌这里说是空中属灵气的恶魔，是比我们有能力的，是撒旦做为首的这所有的这个属灵的天空属灵的灵界的 有能力的，所以这里说他们是有治理的能力，说他们是执政掌权的，管辖这幽暗的世界，就是说撒旦为首的这些灵界的这些能力，是在现今这个堕落的世界中是来执行治理的，而他们的能力是真正有全能的，并且是邪恶的，他们是狡猾的，充满各样的诡计，他们从来不打公平的仗，撒旦和他的这些跟随者从来不打公平的仗，是狡猾诡计的。所以换句话说，我们今天打的这场仗只有依靠神的能力才能够得胜，所以保罗劝勉他们要在主里刚强，是以基督为主，然后去依靠基督的得胜，才可以从神得到能力来打这场仗。因此保罗劝勉他们要穿戴神的军装，要穿戴神全副的军装。其实保罗这里他是用罗马兵丁的装扮，因为保罗使徒行传最后28章，保罗最后他要上诉于该撒，就被带到罗马，2年的时间他是在罗马的监狱，但是罗马政府恩待他，让他住在自己的房子里面，所以24小时有罗马兵跟他在一起看守他，所以对于罗马军人的装束保罗是非常的熟悉，所以他这里是用这个罗马军人的装束，但他说是神的军装，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在旧约耶和华是战士，不是他的百姓是真正的战士，真正的战士是他们的神耶和华才是真正的战士，所以这里保罗就把神是战士跟罗马兵丁穿戴的军装的装束结合在一起，来劝勉以弗所教会要穿戴神的军装。那这个军装的这个装束呢，是包含了六样，就是这个罗马兵所穿戴的。换句话说，这个装束最主要的是防御性的，因为这里说了13节，你们要拿起神的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那个仇敌，是打点就是没有，而且成就了一切可以站立得住。换句话说，主要的这个装扮是防御性的，但是也仍然有攻击的，那就是最后这把短剑是攻击的。所以这个军装保罗说包含真理的腰带，罗马的军队有一个6英寸宽的皮带束在腰间，来把军装其他的部分固定住，而且呢这个腰带呢是像围裙一样啊，如果你有和本的旧的版本就有这个图画，下面一片一片的好像围裙一样，是可以保护他们的下体，而且可以使他们的背部得到支撑，所以这个是腰带。但是保罗赋予这个腰带神的真理，真理的腰带，换句话说以真理当作腰带。这个真理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就是神所启示的真理，另外一方面这个真理这个字我们知道跟诚实、可靠、真诚、正直、信实都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不但是要以神所启示的真理来当作腰带，而且要活出一个符合真理的生活，这样符合真理的生活是正直可靠的，是诚实可靠的，所以要用这个当作腰带。那记住这个腰带是把其他所有的部分都可以固定住，所以这个是最基本的神的真理的启示，以及我们活出一个符合真理的生活。用公义当作护心镜， 公义呢是他们所穿的前后两片连在一起，好像背心这样的皮衣。我们父亲节的时候，我们的小朋友那些小兵穿的就是这样，是前后两片连在一起，好像背心一样的皮衣，可以保护胸和肩膀这些重要的部分。用工艺来做这个护心的胸和这个盔甲，这个胸片，这个工艺一方面是我们因信得称为义，在神的法庭我们被宣告我们的罪得赦免，并且算我们是义的。但是我们要站在这个因信称义的地位上，但是因信称义的地位也是表明神借着基督的救赎也就赐给我们能力去活出一个跟我们所蒙的恩相称的生活。换句话说，我们已经被算为义，不但是罪被赦免，并且被算为是义的，神也就给我们能力去活出一个义的生活。那你会发现圣经的真理绝对不是一个很空洞的，一定是具体的落实在我们生活的当中。所以以这样的公义、因信称义以及义的生活作为护心镜，然后是鞋子。罗马军人穿的鞋子是软皮的，有点像凉鞋，鞋底有钉饰，或者有时候是一个半筒的靴子。那保罗说这个鞋子是平安福音的鞋子，这个平安的福音是指基督的救赎所带来的平安 peace。 基督的救赎带来我们与神和好，英文就是 peace with God。 不但与神和好，可以与人和睦，还有呢神所赐属于神的平安 peace of God， 属于神的平安。所以要用平安的福音当鞋子来穿上，意思就是说，这里说就是在征战的时候穿上这样的鞋。我刚刚说这虽然是软皮做的靴子，下面有钉饰，钉子的钉哈，是可以站立得稳的，所以穿上这个平安的鞋子，那么就可以在征战的时候能够站立得稳不动摇。当然有人把它解释成要去传福音，但是这个是一个军装啊，是防御的军装，所以呢是以神基督的救赎带来的平安当作鞋子。然后用信心的藤牌，这里信德其实就是信心。罗马军队他们有一种藤牌是长方形的，很大，是用皮革制造的，可以浸在水里面，然后所以这个箭是火箭，因此这个大的长方形的皮质的藤牌浸在水里面吸了水，这个火箭来挡在前面身前呢就可以防御这些火箭。所以这里保罗说撒旦的火箭，撒旦的攻击包含使人灰心丧志，使人心中产生怀疑，使人依靠自己，使人行各样不道德的事情，使人说谎，使人教导错谬的真理，使人用各样的方式来试探人去作恶，或者说来逼迫人，或者说传这种异教异端等等。所以必须用信心才能够来坚固的抵挡这些攻击。什么是信心？信心是以神为对象，以神为中心。简单的说，信心就是把自己没有保留的委身于神，顺服他，没有保留的把自己委身和顺服神。这样的委身跟顺服就可以抵挡所有的撒旦的火箭的攻击。然后第五样是救恩的头盔，这也就是说要牢牢的抓住在基督里面所领受的这个救恩，基督所赐下的救恩 我们头盔是保护头，这个最重要的，我们要牢牢地抓住基督为我们预备的这个救恩，我们就可以来提供这个关键的保护。最后就是圣灵的宝剑，保罗说就是神的话。罗马军队就是因为发明了这种两刃的短剑，所以罗马军队成为所向无敌。古代是用长剑，因为骑在马上面要杀，要长剑骑在马上，罗马军队很多的步兵，所以呢这个短剑，我们看的史实当中有一个遗物，它就是用短剑刺入摩押王的肚腹，这两刃的短剑是所向无敌的。所以保罗说这个军装有一样攻击的武器，这个短剑就是神的话。神的话是我们可以来抵挡，来攻击。所以如果大家记得撒旦试探耶稣的时候，耶稣以生命记，引用生命记上的话来回答撒旦，来抵挡撒旦。但是记住哈，你不能只是把神的话当符咒来引用，那一定没有功效。当你引用神的话，必须你是降服于神的话，你这就是所谓的信息，你是顺服这个真理，降服在这个真理之下，你就可以用神的话作为攻击的武器来抵挡。但是最后保罗提到祷告，因为怎么来穿戴呢？这个军装怎么来穿戴呢？是要借着祷告，而这个祷告是要在圣灵里祷告。我们和本翻成靠着圣灵，是在圣灵里祷告，意思就是说我们必须依靠圣灵的引导，圣灵的帮助，圣灵所赐的能力来祷告，来穿戴这些军装，也就是我们刚刚说以这些真理的知识和整个真理的生活，以及我们所领受的救恩，我们可以来以及神的话可以来抵挡撒旦。好，最后我们要说生命记从始至终面对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当以色列人过约旦河得地为业之后，他们将如何生活？这就是摩西在他们要过河之前给他们讲解神的诫命、律例、典章。所以生命记从始至终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当以色列他们过约旦河得地为业之后，他们将如何生活。而生命记也一再不断地强调，神的百姓是依靠顺服神的道路和神恩典的赐福而生活。顺服神的道路跟神恩典的赐福，当他们得地为业之后，他们应当怎样来生活呢？唯有依靠顺服神的诫命、律例、典章，因此可以得着神恩典的赐福，他们才能够得以生活。所以摩西这个祝福的主题是神预见将来而提供眷顾和帮助，但是同时摩西也再一次，而且是最后一次，把神的律法是以色列生活的指引，是他们的产业，摆在他们的面前。所以为什么立位支派担任教导律法的工作，而摩西说这个律法是神借着摩西赐给以色列人做他们的产业。所以摩西最后一次，并且是最后再一次，而且是最后一次，把律法是以色列生活的指引再一次摆在他们的面前。他们在耶和华的赐福和保护之下，并且有神的律法在他们当中，继续在以色列百姓整体以及他们个人的生活中来指引他们，那么他们现在预备好可以过约旦河去得迦南地为业。今天我们基督徒，神的话是我们生活的指引， 我不知道我们今天在生活里面，每逢我们要做什么事，我们是不是真的去寻求神的话有什么真理的原则可以来指引我们在生活的每一件事情上我们当如何行。我们都很喜欢诗篇119篇105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就是一个指引。但是神的话的指引也是每走一步，神给我们每一步的指引。换句话说，我们必须继续不断的去依靠神。你知道我们人的悖逆跟骄傲，我们很会靠自己，所以这是神的智慧。神的话，整本我们今天拥有的圣经，是每一个基督徒生活的指引。我们要活在神话语的光中，来过每一天的生活，来做每一件事，那么我们就可以依靠神的赐福来过我们在地上的生活。这个赐福不完全是指向物质的丰富，这个赐福我们物质的需要，耶稣应许你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天父都会加给你们。但是这个赐福更重要的是属灵的。所以以弗所书第一章保罗说，神已经在基督耶稣里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都已经赐给我们。我们要得享神的赐福还是有条件的，我们必须要过一个顺服神的生活。所以这是我们知道，既然神预备了救赎，是救我们脱离悖逆，使我们不但罪得赦免，而且给我们能力过一个接受神君王统治的生活，所以顺服神是必须的。那么我们就可以得享神君王统治带来一切的福分，这福分真的是极大的，是丰富的。而且就算我们在物质上有贫乏的时候，我们仍然能够像先知哈巴谷一样的充满了信心，充满了喜乐，充满了赞美。也可以像使徒保罗，他说他已经得了秘诀，他随时随在都得了秘诀，他知道怎么储丰富，也知道怎么储卑贱，他知道怎么储饱足，也知道怎么样储饥饿。他说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这真的是一个丰盛的生命，是神这位伟大可畏的神他的恩典所赏赐给我们的。盼望我们真的能够真正的悔改，过一个真正的信心生活。好，我们请起立，我们做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知道你的良善，我们知道你的伟大，我们知道你的可畏。主啊，我们真的是要来敬拜你，但是以一个悖逆刚硬而且硬着景象的人，罪人，我们是不可能过一个敬拜顺服你的生活。若不是你来救我们，正如你为你的百姓以色列提供保护和拯救，你真的是为我们全人类也提供这个拯救和保护。但是这个拯救跟保护是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才可以得着的。所以真是求主帮助我们按着你话语的命令跟吩咐，我们继续不断的悔改转向你，我们过一个真正信心的生活，敬拜顺服你，我们就可以得享你君王统治带给我们的福分。也许今天在地上服侍你的人往往被世人看为是渣滓，是粪土， 往往要受逼迫，但是我们知道这一切将来你都要为我们辩明。当我们主再来的时候，就像今天红叶给我们读的启示录，我们要得享你完全的得胜，死亡所有的疾病，死亡眼泪哭泣都要出去，你要支搭帐篷在人间，我们能够真正过一个大卫的祷告所期望的，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你的荣美，一生一世有恩惠和慈爱随着我们，我们且要住在你的殿中直到永远。谢谢主如此浩大的恩典，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和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